for today's music section of the Chinese show is a song called 回家, which means go home, and it's vocalized by Pan Anbang. And Hershey wish everyone a happy weekend. Please tune in next Saturday at noon on CJSF 90.1 FM. 今天要带给大家的最后一支歌曲呢，是来自潘安邦的《回家》。在这里呢，何西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下个星期我们再在空中相会。
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名医胡乃文热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为您打开888-275-1628，欢迎听众问有听众朋友有问题啊，我们可以拨打热线，或者是以短信的方式发到我们的热线号码上。接下来请出胡医师。胡医师您好，欢迎您。
哎，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上次节目的时候有一位听众在节目快结束的时候他问到了一个问题，讲到自己的胆固醇比较的高，然后想问一些办法啊。那刚好上一次我们也请您讲了肝脏的春季肝脏的保养，嗯，肝脏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脂肪肝还没来得及讲哈，可能这两个问题都和脂肪有关系。通常啊，在过去人的印象当中，一听说哦血脂高了，赶快就说你得别吃肥肉啊什么的，但是好像还未必完全是这样，是吧？胡医师想请您给今天大家讲一讲，比如说你高胆固醇是咋来的， 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避免已经出现了，怎么样能够降低呢？
这些都是脂肪啊，脂肪在身体里头，正常的量的话，我想大概没有人会去关心它。例如说你的数字就是都在正常范围，那倒没问题。可是呢，当它高了的时候啊，医生就会警告你，胆固醇多了，尤其是这个所谓的低密度胆固醇多了的时候，那很可能造成血管硬化啦之类的毛病，因此就必须要警告你，把某些食物要少了。可是真的那些食物真的就是造成胆固醇的问题的这个原因吗？倒不完全，对不对？有的时候啊，好，您讲。
对，我去做了一下作业，胡医师哈，我看到有一种解释说，他说人体血液里面那个脂肪啊，有20%是外源性的，就是你吃的食物转化进来的，还有80%左右是由肝脏分解出来的。所以他说呢，你多吃肥肉少吃肥肉只影响其20%的作用。我不知道这种说法客不客观呢？
倒不一定是这肥肉的问题，还有很多哈。其实我们要是说对这个生物化学稍微了解一点点，就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其实呢，那个脂肪它是由糖类所转化过来的。
哦，所以你吃糖多了也是会产生脂肪了，也。
糖类包括什么呢？糖类我们叫它叫做碳水化合物嘛，碳水化合物包括了什么淀粉啦，包括了单糖多糖，这个单糖双糖多糖都可能造成问题，所以呢，我们要把我们的零食减少一点才可以，啊，平时我们常常都是，哎呀，肚子饿啦，我吃点什么东西才会就是，就吃点什么东西能够让这个肚子不那么饿呢？糖类是最简单的，糖类，例如说我这个吃一点葡萄糖。或者吃一点这个麦芽糖，或者吃点什么糖，就容易让肚子饱了，这一饱了就好，大家就觉得是舒服了。那这个糖类呢，在身体里头的生物化学的转化呢，这样的糖类要是多了，你吃的少都是正常，你吃的多了，那它就变成了什么，
就转化成脂肪了哈。嗯，
哎，对，就是我好像听到有点回音，所以我在想是怎么，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好的，希望我们导播帮忙调整一下哈，但是请您继续说说看，
哎，
看看还有没有问题。
哎，好，那这个糖类哈，我们不管是单糖、双糖、多糖都可以吃，它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能量的来源，例如说我的细胞里头需要能量来工作啊，需要能量来做所有的一切的生物化学的工作。可是呢，这个糖类吃多了就不行，所以呢，也现在也看到有一些医生呢，他在他不管怎么样，他写的文章里头都在讲，就是哎，这个糖类是我们这个是问题啊。尤其是个糖类呢，假如说糖类是我们可以用掉的，那也还好，有一些糖啊，吃下去是不会用掉的，例如果糖就是其中之一。那这个尤其是我们那些那种，就是这个糖啊进到我身体里以后不能够被用掉的那些糖，尤其是像果糖之类的啊。所以我们很多人都说，哎，我的饭后要吃个水果，就是一天要吃多少种蔬菜，多少种水果。可是呢，我们吃都可以，这些蔬菜呀水果都可以吃，可是千万记住，就是不要走极端了。好，我要吃水果吃蔬菜，然后就这个东西呢就吃的多了，一吃多了又问题也出现了，因为那个水果里头的果糖倒是蛮严重的，可是我们常常会不自知啊。另外呢，还有就是有的人呢，吃完饭以后喝杯咖啡总是很快乐嘛，对不对？好了，于是到这个便利商店啊， 买个什么 latte 呀、啊，或者是买个什么的什么样的咖啡？那这个吃咖啡就吃咖啡，你假如说完全吃那个比较起来就是没有糖的，或者自己加糖加一点点蔗糖啊，就是砂糖啊之类的，倒还好。可是有，因为它不容易融化，所以呢，你就有人就认为说是，哎，果糖啊这种糖浆之类的这种糖很好。那果糖就是就把你的这个糖增多了，而这个糖呢是在进入它这样的从肝门静脉一进入了肝以后，它不能够马上被利用，于是呢就造成了将来在堆积在身体里头的那个糖，那堆积多了，那个糖一定要有地方藏起来，那什么地方最好呢？脂肪，所以脂肪肝大概就是跟这些东西有关。还有呢，我们现在有的人呢就说，哎，我减肥，我就不吃东西。好了，你这一餐不吃，那一餐不吃，到时候你又觉得好饿，好饿的时候呢，又拿了一大堆的零食啊，什么东西来吃，这个时候也会造成一大堆的问题。所以千万记住，正餐吃了以外，啊，尽量的少吃零食，这样才好。
好的，我总结一下胡医师哈，认真的听，就是说碳水化合物也不能多吃了，因为它会转化成糖，尤其是像水果这种含果糖多的食物您也要注意。刚才还有您讲的咖啡啊，加点 creamer 啊，有些 creamer 它里面就是它不是真的 milk 嘛，它就是用的一些就是脂粒哈，它叫做就是好像那个其实是一种，我理解是一种氢化的脂肪。那这个油被氢化了以后，它反式脂肪进入人体就很容易也会堵塞血管壁，对吗？
对，因为我们现在吃的油啊几乎都是氢化过的啊。我可以跟你讲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啊。这个所谓氢化是什么意思呢？氢化其实就是让那个油变得稳定一点。那我们现在取油的方法就是，以前我们在就是比较早期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生物化不就这个有机化学的这个学问还不算是特别的这个被人知道的时候，我们用的油都是用榨取的，就黄豆就是用压力把那个榨出来它的油，那这个油呢就是黄豆油，花生榨取出来的油叫做花生油等等。可是呢等到比较后期一点，也就是离现在比较近一点的时间，大概30-40年前开始了吧，那个时候呢开始我们是用什么，用萃取的方式取得这个油。例如我要吃黄豆油呢，它黄豆油它是用一个也经过一个vaporize 的啊，比较容易 vaporize 的那种油类，或者说一种 solvent 啊，去经过的时候把那个黄豆里头的油给抓出来了。抓出来以后呢，等一会儿我再用 vaporize 的方法把这个东西呢的里头的这种萃取用的这个 solvent 呢，把它给这个挥发掉。挥发掉以后呢，剩下来的当然就是黄豆油。可是这个黄豆油呢，你知道吗？经过实验发现到它是很不稳定，很容易 quality 会变坏啊。因此呢，就把这个东西，经过化验以后发现到它呢必须要经过一次氢化，那么它才能够更稳定。好了，那要稳，一旦它稳定了，可是因为经过氢化，它是把那个脂肪酸上面的那个键啊，那个化学键，它使它的化学键呢，就有的被打断了以后才能够加入一个氢进去嘛，那这个东西呢，造成了所谓的反式脂肪多了，那这个就是后来的一些问题，像是于是造成了胆固醇啊，或者脂肪肝啊等等等等都出现了。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释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你吃的很多，加工食物里面，特别是一些点心啊，什么油酥啊，这用到油的东西很多，它都是用这种，就是您刚才所说的精炼出来的油所加工的，就会含有反式脂肪哈。那胡医师讲到这儿，我们线上有一位张女士有问题，我们来听一下。您好，张女士，请讲您的问题。
哎，您好， 听得到吗？
听得到，很清楚哈。
OK， 就是我这两天因为有点过敏，花粉过敏，然后就不小心有一天开车的时候就揉眼睛，然后就回家发现眼睛有一大片血，然后也看过西医，也没说什么，然后我的 family doctor 呢就 refer 到 eye doctor， 但是要等好久，所以我现在想知道我这种情况，因为我已经星期六到现在已经四五天了，还是没有完全消失，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比较合适，已经不是第一天了，然后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会觉得比前一天更重了，然后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好一点点，然后又开始反复，就是没有特别好的趋向，想问一下怎么办？
这个啊，在中医学上其实讲有很多的方法，来治疗哈，有用这个比较寒凉的药物可以将把这个问题解决，还有呢就是用针灸放血的方式也可以解决。那么我的经验哈，就是在耳朵，你把耳朵蜷曲起来，就是从后往前这样蜷曲的时候，在耳朵的上头那个地方可以摸得到，就是好像耳朵的这个尖，就叫做耳尖啊。那就是会蜷曲起来以后，它会产生一个尖儿，那个尖儿呢，我称之为耳尖啊。它其实就是它的穴道名字，也就叫做耳尖。尖就是方圆尖钝之类的那个尖啊。那这个耳尖上面呢，假如说用你用这个缝衣针啊或什么针啊把它刺破，流一点点血出来，你这红眼睛马上就好。可是呢，你知道在美国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你假如说你去找医生啊，医生绝对不会给你做这件事，就绝不会给你放血。为什么？一放血这个在美国，他好像是法律上面不容许中医师或者针灸医师给人放血，那这样子是没办法，很好的这个医疗方法都不能够在这个在美国可以就不一定能够实现啊。那你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自助。可是呢，你自己又弄，你又不知道怎么样子这个消毒啊等等，你也没办法，所以就不讲这个。好，现在我告诉你一个简单的中医药的方法。中医药的方法呢，就是用比较起来寒凉的食物啊，或者是药物，例如说我们平常可以吃到的莲藕就是一个还不错的一个食物啊。可是莲藕呢，要吃的比较多一点才，尤其比较要生一点。你在煮那个莲藕，你也不要说是把它给煮得很熟很熟，不要，就是稍微烫过了那个莲藕，跟莲藕汤都可以。不过莲藕呢，因为是水生植物，那里头可能有一些寄生虫，所以你必须要煮到刚刚好的那个成熟度，那才好。这是莲藕。另外呢，就中医药有赤芍药跟蜜蒙花啊，放在比较寒凉的什么像是葛根黄芩黄连汤啦、等等这里面去，那么它也可以很快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好的，非常感谢胡医师的回答啊。那我想他为什么揉一下眼睛就变红产生这个问题，是揉产生的这种热，我看胡医师您给的都是灭火的这种方案哈。一会儿我们休息一下，休息过后呢，还请胡医师再给我们的听众进一步解释一下，也请我们的张女士守在线上啊，守在我们的广播前，另外还有其他的听众在线上请稍作等待，我们休息过后呢马上回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名医胡乃文热线。我们的嘉宾是著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热线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您有健康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发送简讯到我们这个热线号码上。那我们现在线上还有王女士在等待啊，胡医师，我们先把刚才张女士眼睛的问题放一放啊，别让听众等太久，听一下王女士的问题。您好，王女士。
我儿子现在就是18岁，他就脸上的那个粉刺，这还是痤疮，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很厉害，就是这个整个那个两 两颊那个就很厉害，然后我就不知道有什么，因为他现在上大学，我不知道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帮他治一下，或者是怎么弄一下缓解一下。还有就是说，我看网上有人说不能吃不能喝牛奶，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原理。还有说有什么中医扎针啊什么有什么效果啊，有没有效果，就是想请胡医生帮忙全方位的解释一下。
是你说这脸上什么东西，脸颊上面什么
青春痘，胡医师，就是粉刺青春痘。
好 OK， 这样子好。脸上青春痘也不是说很困扰的东西。我讲一个我儿子过去的故事。我儿子啊，他在读初中的时候啊，这个就满脸的青春痘。初中三年级的时候吧，好了，三年级下学期啊，我就把我们把他送到这个加拿大去读书。就到了加拿大以后呢，他竟然的这个青春痘完全消失了。可是过了半年啊，又换了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呢是一个比较这个注重课业的一个学校，结果他的青春痘又嘣嘣嘣又长出来了，长得很严重。好了，一直到他慢慢适应了这个加拿大的生活以后，才算是回来了。好，我讲这个故事，意思就是说，人要是在紧张，读书读得很紧张当中，很可能会造成一些代谢的困扰。那你儿子这个，我想大概读大学一年级或二年级这个时候呢，正好是转换一个环境，而且呢，正好是这个就是这个课业很繁重，而且呢，可能对他来说也是蛮吃力的，蛮紧张的，所以让他啊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睡觉，就是说早一点睡觉，早一点休息，不要说是K 书 K 的很凶。那我想那个这个问题就解决，万一没有解决，那当然也是有药物可以治疗啦。中药有一些，例如他这个红色的这个痘痘啊，有一个处方叫做十味败毒散啊，可以到那个专门卖中医药的那种浓缩中药的这种店子啊，买一个十味败毒散。十味就是十个味道，就是十个意思。十个药的那个意思啊，十味败毒散，那很可能就可以改善这个问题。除了这以外，还是一样，代谢方面的问题，就是说要早睡觉，要吃的东西不要太过度的油腻，这就好了。
好，感谢胡医师的解答啊。那胡医师他很显然他也是处在那种青春期嘛，会不会也是因为他荷尔蒙分泌过量了，即使有的人
对青春期的然后又加上紧张，所以我说假如这个时候你把这个压力把它给一放开，然后早一点睡觉，不要太过度的注重那个形式上的东西，那这样子会好很多了。
我替我们这些家长再问一下，因为很多孩子这么大都有这个困扰。那这种问题哈，自然而然荷尔蒙分泌多，那这个事儿没法从中医的角度来调整，还是说也可能这个孩子身体啊这个阴阳各方面的不平衡也导致他这种荷尔蒙分泌格外的旺盛，还是说根据他的个体可以调整？
我刚不是提到了一个药方吗？叫做十味败毒散，就还算不错的。但是我讲的是说红色的这种痘痘啊，假如说其他种的，那又有其他的方法去治疗。那这红色的，我们就从这个刚才讲的十味败毒，或者说甚至于也是跟前面讲的一样，要放个血液，很快就好，就是在这个颈脖子这个地方啊，这个有一块肌肉。那在那个肌肉，这个当然我现在没办法秀给你看。好，在这个地方呢，刺破，流一点点血，就挤出一点点血来，也可以很快的改善。
好的，感谢胡医师的解释哦。那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刘女士啊，我们来听听刘女士有什么问题。您好，刘女士，请讲。
哎，你好，现在可以轮到我吗？
哎，是的，是的，声音非常清晰。
你好，
请讲。
是这样子啊，我先生呢，在大概几个月以前被诊断出来有重症肌无力，就是那个免疫系统攻击自己神经的那个状况。那西医那边该做的我们都做了，目前就是用类固醇控制，那控制到状况差不多，医生也说类固醇就最好不能一直这样用，所以就慢慢又要减量。那一减量呢，他就觉得好像又有一点怪怪的感觉。那他的重症肌无力是表现在眼皮，双眼都有啊。那所以我就想，如果生活上好，我们应该要注意一些什么，或饮食上怎么样配合可以改变一下。他们家是有这个僵直性脊椎炎这方面的问题，好像这个东西可能有一点点关系。那我就想知道说中医方面调理方面我们该注意些什么。
好，这个好，重症肌无力啊，会造成刚才你讲的就是眼皮下垂的现象，那多半都是在比较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不过现在也渐渐的有点年轻化啊。那他甚至有所谓的僵直性脊椎炎这个问题，僵直性脊椎炎也是自体免疫，那这个刚刚讲的这个重症肌无力也是自体免疫，那它都跟什么东西有关呢？跟这个，有一个腺体啊，叫做胸腺有关。胸腺在哪个地方呢？在我们的这个颈脖子就前方啊，前方颈脖子跟胸骨之间这个地方，大约有半个拳头那么大的一块区域，它就在那个地方。那这个胸腺呢，你要让它怎么样？要让它不要过度的敏感，好，有的时候要在这个胸腺这里呢，轻轻的这样子，用手啊去这样子划一划，摸一摸，那可以让这一个胸腺的被稍微刺激一下，让它不要过度的敏感，也不要过度的不敏感。因为这个地方它是管着免疫的，假如它的过度的 sensitive 的时候，就会使得那个造成这种所谓的重症肌无力。除了这以外呢，中医的方式来治疗的话，会根据症情来治疗。例如说它是在眼皮的问题，那我们就在眼皮这个地方，例如用经络学的来分析，那他这个地方呢，可能是胆经，可能是膀胱经，也可能是胃经。